那么当然了，最让人感兴趣呢是新的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他曾经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参赞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位大学教授，也就是布鲁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查尔斯伯顿认为呢，他认为胡锦涛的个人魅力不是很强，但是呢同时表明呢，中国现在需要的依靠的是一个领导班子而不是一个人。他还谈到了江泽民日后的影响，江泽民呢仍然将留任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下面我们可以来听听伯顿教授的看法。
当然不如以前的毛主席、邓小平或者张泽民，他不是这种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人，我估计不可能就像毛主席这样就是大写文章有关他的那高领导的各方面智慧。现在中国主要的是一个集体的一个领导班子，按照一些比较合理的那些原则，不像以前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思想。革命时期已经结束了，中国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吧。江泽民那个人现在已经76岁，我估计他可能就希望他能保留一定的印象。当然政治局的一些人是原来跟他比较好的那些年轻人了，他可能就希望通过他在政治局的那些熟人继续对国家的那个大事有所影响。但是我想他不可能像以前的邓小平这样，就是那个退下来之后对国家的那个政策起了那么大的影响，他基本上已经等于是退到第二线了吧。
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变动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呢？
加拿大的查尔斯伯顿教授认为中国不会改变对加拿大的政策，他是这样说的。
对加拿大来讲，我们那个对华的那个政策不可能有很多的那个变化。这次新的领导很多是以前跟加拿大有过友好关系的，跟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有的也采访过加拿大，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是六大对加拿大来讲开的还是比较成功。总的来讲，中加两国之间的那个友好关系能继续发展。
共产党的新领导班子对中国的前景会有什么影响呢？当然是非常令人关注的题目。那么查尔斯伯顿教授认为中国的领导层呢今后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我看主要的是两个，一方面嘛就是经济上的那个两极分化，就是沿海城市跟内地之间的那个扶贫差异太大了，还有在大城市里面有的普通老百姓很多失业了，那个经济比较困难，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富有，那个还有在农村也有这个现象，有的地方干部特别贵，那个农民越来越困难，他们那个产品卖不出去了，或者是那个收购价太低了，所以他们那个比较困难，就希望中国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那个问题。第二就是官方的那个贪污，有一些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特别富有，那个钱从哪儿来的，肯定是我们估计是从不正常的渠道来的，就希望中国能采取一些法律性的措施来解决贪污。
那么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呢还很关注新领导层的变动是不是会给中国的人权领域带来变化。
好，赵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加拿大对中国领导层换届的反响就先谈到这儿。